汇集顶尖妇科医师养眼精华，颠覆坊间众多美容谬误，为所有女人的健康着想，全面呵护女性身心，女中医师亲授驻颜秘方，脸要穷养，身要娇养。作者彤彤，播讲赵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劳筋骨是最好的安眠药。安眠药治不了的失眠。老话就说美女是睡出来的，觉睡不好的女人肯定皮肤不好，这是常理。因为睡眠时是人体最重要的修复时期，最主要的修复就是身体合成新的蛋白质，补充身体不同部位出现的损耗。而脸上出现皱纹，皮肤变得松弛，无非是那些部位的蛋白质受损又来不及补充的结果。所以你就是吃得再有营养，只要不睡觉，吃进去的东西就没有机会转化为身体容貌所需的蛋白质，皮肤就不可能保持好的状态，失眠的人面色都不好，久而久之皮肤的老态也就明显了。劳筋骨是最好的安眠药。失眠很常见，在女人更常见，首先因为她们比男人敏感，心思细密，会为一点小事纠结很久，直接的后果就是失眠。这种失眠一开始是有原因的，心里不痛快，夜深人静没人打搅，白天的不愉快又在脑海中重演了，越想越气，或者越想越委屈，第一次失眠因此出现。这样的情形连续出现几次，第二天就会没精神，头昏脑胀，如此一来人也变得紧张了，害怕再失眠。谁都知道安眠药虽然可以安眠，但其不良反应让人畏惧，因此失眠时没人愿意轻易使用安眠药，每晚睡觉前都要纠结到底是吃药还是不吃药呢？要是吃的话，那吃多少呢？为这种念头辗转反侧睡不着时，以前所有的不快、恐惧、担忧都会涌上心头，越睡不着越想，越想越睡不着，逐渐进入一种恶性循环。很多长期失眠的人都是这种发展轨迹。怎么能打断这种恶性循环？当然不是上来就吃药，可以先求助于运动，因为劳筋骨是最好的安眠药。人体内的皮质类固醇激素和褪黑素扮演着身体里的白加黑的角色。白天的时候，皮质类固醇激素分泌，夜晚的时候褪黑素分泌。褪黑素分泌的时候，人就开始犯困，昏昏欲睡，并且能很快进入梦境，所以褪黑素是一种人体自己可以产生的催眠药。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，不过在中国有个被广告叫响了的名字叫脑白金，这种人体自身就可以合成的生物制剂，和其他安眠药比确实少有不良反应。而皮质类固醇激素是一种兴奋剂，凌晨的时候分泌量慢慢回升，在天快亮时达到最高峰，人就逐渐清醒了。如果睡眠充足，皮质类固醇激素就会自然循环，使人在清晨起来时感到精神焕发。但是如果连续一周睡眠不足，皮质类固醇激素的自然循环就会发生改变，它不会再在清晨上升到高峰了，人就会觉得无精打采，身体因为缺少必需的兴奋剂而变得萎靡不振了。所以你的失眠如果一周出现三次以上，持续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，就需要当失眠症去治疗了。因为人只要一天缺觉超过四小时，不仅仅会感觉不好，还会导致体内免疫细胞活力减弱 30%， 造成免疫力下降。所以长期失眠的人身体很弱，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。很多人因为工作而熬夜，连续几天之后就要上火，比如嘴唇上起了疱疹，很多人以为是常见的口疮，其实不是，那是一种病毒感染的结果，学名叫单纯性疱疹，是单纯疱疹病毒所引起的一种急性疱疹性皮肤病，一般都长在皮肤黏膜交界处， 比如牙龈上、口腔外侧、嘴舌外侧、鼻孔附近、颜面及手指。因为是病毒感染，所以没有特效药，吃中药的去火药也未必管用，一般要持续一周以上，等病毒死亡之后才能痊愈。之所以会长疱疹，就是因为缺觉使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，病毒乘虚而入。由此可见，不失眠是保持健康、保持容颜美好的基本前提。人的睡眠可以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，一种状态是快波睡眠，也称快速眼动睡眠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睡眠时眼球转动得很快，大脑也非常活跃，人做梦往往都在这个时期。如果你每天醒来之后总能清楚地回忆起昨天的梦，就说明你长时间处于快速眼动睡眠中，用俗话说就是睡得不沉。这样的睡眠即使睡的时间长也仍旧不解乏。另一种状态是慢波睡眠，它是第一种状态的深化，睡眠的人进入了更深的无意识状态，睡到这个时期是不会做梦的。这两种状态在睡眠过程中会交替出现，其中不做梦的慢波睡眠至关重要，因为它可以使脑部修补自由基造成的损害，完成蛋白质的合成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皮肤保养就是在这个时段完成的。大家知道，自由基是新陈代谢的副产物，可损伤人体细胞，是个坏东西。其他器官可以通过放弃和替换受损的细胞来修补自由基造成的损害，但大脑不能，它只能通过进入睡眠状态，尤其是进入慢波睡眠状态，才能利用这段难得的闲暇时间进行抢修工作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真的进入不做梦的慢波睡眠状态，人体才能得到最好的修复。很多人去医院看失眠，除了入睡难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梦多，说是睡着了，其实大脑里乱云飞渡，结果醒了之后人觉得很疲乏。这就是说，他虽然睡觉了，但始终没进入质量最高的慢波睡眠，睡眠的质量不好。那怎么才能不失眠、不做梦、睡得深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白天体力活动多了，能量消耗大了之后，人往往更容易进入慢波睡眠状态，这是研究者做出的实验结果。他们还发现，人在进入慢波睡眠时，生长激素分泌旺盛。生长激素对孩子来说是可以促进发育、增加身高的，对成年人来说能帮助身体合成蛋白质，也恢复体力，弥补各部位蛋白质的丢失，其中也包括皮肤组织。体力劳动多的时候，肌肉要多运动，肌肉中蛋白质的消耗就会增加，消耗一多，人体就通过内分泌把这个信息反映给大脑，大脑就会将慢波睡眠的时间延长，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，便于体力的恢复。大家都有经验，发热之后人总是特别嗜睡，医生也会鼓励病人多睡，因为发热的时候身体的蛋白质消耗了很多，机体要通过睡眠来增加蛋白质的合成，所以很多心事重重的人睡眠不好，只要出去旅游或者某一天的运动量突然增大了，长期困扰他们的失眠就会减轻，就是因为运动使他们身体的蛋白质消耗增加了，客观上给了他们提供提高睡眠质量来修复身体的机会。崔永元也曾被失眠所困扰，据说他只有在做像拍《我的抗战》这样行程艰苦、体力需要透支的工作时才能睡个好觉，就是这个原理。所以失眠的人一般都是劳心的人，而不是劳力的人。每天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肯定是很少失眠的，因此要改变失眠很简单，只要你增加付出劳力的机会，睡眠就会改善。我有个切身体会，有一次去滑雪很累，回来之后又去泡温泉，说是解乏，其实更累，因为都是消耗的运动，而且泡温泉的消耗一点不比滑雪小，所以温泉一般是禁止心脏病病人进入的，因为它会使心率增加、代谢加快， 本来就有问题的心脏会受不了。结果那次我睡了有生以来最香甜的一夜觉。第二天我和朋友开玩笑说，真是累得连做梦的劲儿都没有了，因为一夜睡得很沉无梦，那种解乏的感觉至今想起来还都怀念。很多专家级的劳心者，他们都难免有失眠的毛病，解决的办法也如出一辙。感觉累了，蛋白质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消耗，那时候再睡肯定容易入睡，也容易进入不做梦的慢波睡眠中，睡眠质量肯定好。如果你是容易失眠的人，或者虽然不失眠但睡眠质量差，那就先要从白天的运动量上找原因，至少要保证规律的程度足够的运动。这个运动最好在下午四五点钟进行。如果是早上，运动带来的疲惫经过一天的恢复会有所缓解，不能直接作用到晚上的睡眠上。但是晚上运动又可能使人兴奋起来，更睡不着。如果你的晚饭可以吃得比较早，比如能在六点之前吃完，离睡觉有一段时间，那么可以在晚饭后半小时去运动，既能把晚饭的热量消耗掉，避免脂肪在你睡眠时囤积，又有足够的时间消除运动带来的兴奋。具体的运动可以由散步慢慢的变成慢跑或者游泳，最终要达到慢跑二三十分钟或游泳半小时的程度，这个运动才能构成消耗。如果有条件，在这些运动之后再坐在桑拿间稍微蒸一下，至少洗个热水澡，一是可以缓解肌肉的酸痛，二是因为热水可以再次增加身体蛋白质的消耗，再次激发困意。现在有高温瑜伽，很多人用它来减肥，这也是一种很容易消耗体力的健身运动。失眠的人只要心肺功能正常就可以尝试去做。要注意的是，不管是慢跑还是游泳，都要使你在运动之后能感到一点疲劳才有意义，因为只有感到疲劳了，力量不足了，才说明你的蛋白质被消耗了，这样才能影响到睡眠，才能睡个好觉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女中医师亲授驻颜秘方，脸要穷养，身要娇养，作者彤彤，播讲赵兰。
本节目由看上 FM 出品，感谢收听。